总是会老化，总是会，我们都会。仔细想想看，人生很短，现在看起来啊，看起来会更觉得就是这么一回事，真的蛮短的。好，短与长，这也只不过是因缘所生法，顺与逆也不是因缘所生法，贵与贱也是因缘所生法，生住异灭也是因缘所生法的自然现象。这就好像你给你一个机会，你去这个划个小艇，这个小艇呢，你划完了以后，这个小艇这个划到最后，这个小艇慢慢坏掉了，最后你还是要拍拍手再起来，就是这样。当他开始讨论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是这里面会讨论到那个佛性的问题，那个永恒的看到这个部分。当一个人他的人生去见，开始去接触到这个见性的问题的时候，他对人生就达观，就会比较达观。他对有些事情他不会被这些烦恼苦恼哈啊，这个或者种种创伤的东西捆得这么紧，他开始松脱了，他开始可以松脱了。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这部经呢就分成好几个结构来看。也就是说，第一个结构在谈的是，那么这个楞严正脉呢，他就把它分成五大部分来讲。我们讲这部经也是分这五大部分来讲的。第一个部分叫破妄显显真，是不是让我们知道其实原来啊，我们生活的这一个有情的这个部分，我们虽然需要利乐有情，我们要活得欢喜一点。佛是希望我们活得欢喜一点哦，佛的有福报一点哦，佛是这样子的哦。但是是在利乐有情，但是你一定要怎么样，要有这个智慧去看到你一个这个自己，就是我们的永生的慧命啊，它是我们的永生的慧命。这个慧命你要知道，这边荣获可以怎么样，但毕竟你要知道回家才可以啊。啊，那么这里面呢就提到说，这一个生死的慧命原来是啊，信觉蔽明，那么妄为明觉。因为你信觉蔽明，看得清清楚楚，你能看得清清楚楚，是因为我们的觉性来的，从看从听从接触啊，这个这些东西，我一接触这些东西，可是我接触完了以后却执着在那里，这个是香，这个不香，这个好，这个不好，这个可爱，这个不可爱，就来了。但是这就是我们会执着在那个地方回不了家的原因呢。我们如果这个事情我们能看清楚了，我们也知道有一个生死根本，也知道有一个菩提涅槃，而菩提涅槃我们看到它这一个圆清净体，它正是我们啊要追，所谓我们讲见性本空之意，就是这个部分。那个空其实并不是空空洞洞的空，见性本空的那个空，不是我们的四大皆空那好像都空空了那个空，不是，这个空是指慧性的空性。所以哦，原来四大也都是跟那个空性都是从那个空性来的，不是我四大都没有了。如果我们把四大皆空这四个字解释成说四大最后都会没有掉的，那你的人生会突然间掉下去。这个东西叫做无际空，这个东西叫顽空，就是顽皮的那个顽，就会变成顽空，顽固的空。但是其实佛法讲的空是指这一个我们啊，那么自性本空的那个空，那个自性本空的空就是指佛性，它的特质就是空性，它的空性就像处女地一样，可以孕育一切，但是它不是一切，它就叫做菩提涅槃。那么这样子一开始提到这个地方来，欧兰就更清楚了。所以破妄显尊呢，是因为欧兰在那个地方，他告诉他，其实你会被牵着鼻子走，看着这些东西，你会不自觉的执着在那个地方。那么一直讲到最后禅到如来藏这个本质来，所以他很清楚的讲啊，他说五蕴也是本如来藏，六根本如来藏，六尘本如来藏。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现在在这里，你也是属于如来藏，你我都属于如来藏。 只不过是什么？是我们越离开我们跟如来藏隔阂越深，我们就越不容易从如来藏那里得到光明性，得到更好的觉性，得到更好的我的精神的那份养料。而我却一直用我很粗糙的这个贪嗔痴慢疑那个地方，以为这样可以得到东西。可是你从贪嗔痴慢疑里头能够得到一点安慰都是很短暂的，然后马上又要新的东西，很短暂的，马上一个新的，永远止不了渴，也永远止不了饿啊。所以一个人距离如来藏的那个慧性，距离的越，就是说那个慧性越不能进入他这个人生来，越不发生作用的时候，这个人的人生就越痛苦，这个人的烦恼越多，这个人的无明就越多，这个人滚得越脏，障碍就越大。但是如果他打开了，让那一个力量可以进入心灵的时候，他就自然就自在的多了，而且也觉得啊，这个生活上他自己也比较能够做得了主。好，啊，这个呢，重点就是在破妄显真，就是佛啊对阿难把这个妄给打敲破，就这个现实世界里头也是本如来藏，可是他却不是如来藏，他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如来藏，但是我们却常常忘掉了自己有如来藏。那这个课题拿到妙华莲华经那个地方去，你就看得到妙华莲华经这部经典，我们讲说法啊，这个妙法莲华经里头讲说啊，这个法华涅槃。那法华涅槃时，这里边有一段一开始的时候谈一段，就是说这个啊，这个人要去旅行啊，他的这一位这么好的疼爱他的这一位长者，在他啊，在他的衣服里头把他缝了一个宝珠给他。就希望他啊，明天继续前行的啊，他出去，他要去远行的时候，有着这个宝珠哈、啊，他就一辈子不穷，一辈子欢喜。结果他去了以后，他根本没有想到他的衣服里头有一个宝珠，他很穷，到很多地方吃很多的苦，到最后回来。啊，很痛苦的时候，碰到这个老长者的时候，有一天碰到他，跟他讲，他我在你的衣服上帮你缝了一个那个最最珍贵的那个宝珠，你怎么不会懂得拿那个宝珠出来用呢？就是那个宝珠啊，就是要给你用的，你怎么不懂得用呢？他一看才发现，你的宝珠在这里。就是妙法莲华经在讲这件事情呢、啊，所以人是常常忘掉他，只想到衣服跟想到往外头的东西啊。你我都一样，我们都要谨慎这个事情。我们只是因为今天稍稍别人对我们有一点怎么样，我们就已经整个晚上都这样啊。今天我们只要在哪一个地方稍稍有一点吃亏，我们今天就心里面就很不平。但是那些东西就好像衣服。这个地方滴了一滴什么东西一样，它跟你的那个宝珠没有关系耶。但是我们宁可为这个地方滴一点东西哈，哭了半天，然后甚至有人说这件衣服我也不要了，结果宝珠也丢掉了。所以我以前看孙中山先生比喻那个扁担里头，把那个中彩票把它塞在扁担，最后他很高兴了，他说我已经中奖了，然后把扁担也把它丢到海里头去，说我已经中奖的那个故事哈、啊，我觉得他就跟佛陀那种比喻的方式，就像佛陀在讲这件事情一样的，啊，所以他会产生颠倒。那么破妄显真周讲完了以后，就谈无生无碍周。所以无生无碍这一件事情，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你来人生走这一趟，你有这个啊有情众生的这个身体，可是你看起来有生，其实啊你是在这里诞生，但是你因为你的本，你来这里有这些，是因为有你这个如来藏才有的，没有你本身没有如来藏就没有这些，所以无生无碍，你现在是有情众生，你没有什么障碍，你只要。哪如来藏出来就没有障碍，这个东西不需要去银行开个户头，是银行本身就有这个户头，只是我忘掉了那个户头的号码， 但是也并不是我没有办法，我只要去查一查还是可以查得出来，但是我们偏偏不查，这就因为本来就无声无碍的。他这个地方说明了这个道理，是因为我去觉察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有了本性，我们看这个，我们一到这个现象，一跟这些，一旦有了这个性觉避免了以后，然后我明了以后，这些东西我在资讯的这个里面，我误以为它是自己。所以以前我给各位讲说，我们从别人跟别人互动，跟父母互动，跟同伴互动啊，别人啊对我们的看法，以及自己对自己的看法，都是从如来藏那里出来的。然后我们把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以及自己对自己的看法，通通把它凑在一起，然后加一点水，再把它捏一捏一块，说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是。你看，你本来你也没有你那个名字啊，是你父母亲或者算命先生或者谁给他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然后很多人都说他好乖哦，好乖哦，他就乖。好像说这个人好笨啊，好笨的，他以后就有笨的意思。啊，这个人很坏啊，这个小孩子很坏啊，他会变坏。这个小孩子很讲理哦，他以后会越来越讲理。嗯，教育的道理也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精神疾病的结果通常都是这个人成长过程当中，别人对他的看法以及环境给他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有一些有伤害性的，或者是有一些是不清不楚的东西啊。那这些东西他形成他的我，但这也是外来的，不是他本来这样。他本来就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啊，那个本无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那么所以清清楚楚就这样，但我们就这样子啊，来了就这样来了。好，有一种人，他是这个跟各位是一样的，我看你们都是从极乐世界来的，要不然你不会在这里听，在这个净土的道场里头听得这么有味道。你在念佛的时候念得这么有味道，为什么？因为极乐净土的圣众，那有九品，我们不晓得你当时考的那个几级分，是我们是，但那里只有总共只有九级分哈，那我们不晓得你考几级分哈，可是你考了这个几级分，他一定不会退转，但你又来了。你又来了，你来了人间的时候，你是来这里要去用佛法来生活，各以一格圣诸妙华供养十方诸佛，你我都在来这里供养这个佛陀的啊，供养释迦牟尼佛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结束，我们又会回去那边，我们不断在进步。但是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啊，这个至少都是要十几分以上才可以。你听了这部经都已经十几分了才可以。那么这里面呢，就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啊，因为有了这个妄执着在这些资讯里头，我们就以为自己是有，我们执着在这些色相世界里头，我们自己以为它就是我们，所以这些东西就形成了我们身体里头的地水火风啊。所以这是众生，我们的地水火，所谓的地水火风啊，所以四大从这里来的。但是这部经它不是只有讲四大，它还有三大，一个是空、见、识，这总共那么变成七大。这七大因素组成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身体里头我们一样有空性，还是有。那么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也有识啊，也有我们种种的知见。所以大家注意，其实我们的身体哈，在我们现在在做研究上，确实是发现这样子的问题。你的身体，你所想的知见，你所的看法，那个看法本身就在影响你的身体，就跟你的身体是一致的。要特别留意的是说，我很不安的心情，其实也会导致我身体里头的不安。 我对我们彼此人产生了恨，这个恨，这个恨也会在我们的机体里头一样会有恨。我们有忧郁，在机体里头一样有忧郁，是这个样子哦。所以这个七大里头是互相影响的。那么，所以当我们啊，在这个生活平常我们的生活里头，那么明明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事在这里运作，所以万法为事。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为执着在事里头，我们才忘掉了我们原来的如来藏。但是如果我已经发现见到原来我的本体是那个佛性的时候，我就见性成佛，就是在这个地方。那么所以我们对一个人他即将往生的时候，那么就在要往生的那个恰到那个好处进入中阴身的时候，马上有这个善知识为他提醒，你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往生极乐，好好的念佛，往西走，往西行啊！你念着阿弥陀佛的佛号啊，他如果真的这么做，他会去。所以一个人在那个时候能够遇到啊，这个善知识是很难很殊胜的。但是通常平常你现在啊，不努力，不听经，不这个闻思修啊，到时候讲也没什么用，也没什么用。我做过这种临终的这种经验里头啊，我跟他说完了以后，他跟我讲第二次去的时候，他跟我讲，你讲的我都知道，我也很想要有一个信仰，如果我能像你这样信得那么诚该多好，可是我还是信不下去。他反而为信不下去觉得很苦恼。各位，你不知道你有多幸福，你这场经你能听得下去，这个讲堂你能说下去，你真的你自己不知道你有多幸福。老师知道，老师看过很多的个案，清清楚楚，你能听得下去，你能接受得了他，光是你能接受得了他这件事情，他就不一样，他就不一样。所以这种因缘是很殊胜，没有办法表达。而且你来这里听了，你就会喜欢。为什么？这是这种因缘很难得。所以在这一个无声无碍里头，他并没有要我们说啊，不要去理会我们这个人生，我们还是要在这个人生里头啊。在这个地水火风空见识里头，我们还是要活得好，要活得要叫利乐诸有情，也让自己这个有情哈、啊，有情众生都能够利乐，这样子。所以这样子才能叫做修如来藏本妙圆心啊。是故于中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啊。为什么叫做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呢？一就是啊，无量的就是。每一个不同的别境，每一个生命都是不同的，但是每一个生命在他自己接触到领会到那个见性的时候，他就会见到那个一体的一，那就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性就是一，只有一个，没有二，叫不二。可是回过头来，你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的，他叫张这个张三，他叫李四，他叫王五，那是无量众生，但是无量众生是一，所以当我们接触到那个一的时候，一的一种力量会进入我们的身心世界，我们的智慧不一样，我们的身体情形也不一样，我们的地水火风空见识也会慢慢的变成相合起来，这就是信仰。所以你长期的能够信仰。长期的你在你的功课上，只要是啊，你不要中断啊，不必每天一定要说多久，你只要不中断啊，好好念佛，你一段时间以后，你也会发现你的身心，你自己的平常的生活的那些步调，你自己的那种气势，生活上的气势，心情上的感觉，你慢慢就开始觉得那种祥和就开始慢慢出现了。 而且你也会发现你周边的有些事情也慢慢的也在改变了，因为你在修行学习在调理自己的五蕴色身的时候，因为我们调理我们也念佛，所以我们跟那个一的那个世界我们越来越近，那个我的每一个个体的我的我执跟法执的那一部分慢慢慢慢就减少，那我们就更靠近它。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了解，是它并不影响我们今天在这里啊的生，这个世间的这个生命啊，我们这个世间的生命啊，也就是借这个假我们才修那个真。然后第四卷到第七卷那这一段呢，就谈到了啊，巧修正住周。巧修正住的对这个主要的呢，就是说啊，佛呢就请了25位菩萨来说他们修行的法门，而每一个人修行的法门入手点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你不要小看说啊，那一个人啊，他看起来啊好像没什么成就，他只是一个工人，但他在工人里头修行，在那里正道。你也不要啊，在认为说啊，那一个人在这个在企业上做事情，每天你看着他好像都是在钱滚钱，都在企业界里头打滚，这样看他，你看他好像铜臭味很重，可是他在修行你不知道，他也在那个地方成就。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成就，不同的因缘，不同的成就。佛并不是要每一个人都通通变成一样才会成就，因为众生的因缘不一样，众生他所执的地方也都不一样，因缘不同，当然就在不同的因缘当中去领悟、去开解、去实现他的生命。所以在谈这个巧修正住的时候，25位菩萨来说圆通，怎么圆通？哦，每一个人修行圆通的入手点，以及他的情境啊，就是遇到的那件事情都不一样。我们要大家要注意，就你平常生活里头，你今天碰到一件愉快的事情，也有可能导致你的悟境，你的开悟；但是你碰到一件不如意的事情，也有可能导致你的开悟。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种机会是一样多，所以没有所谓好，也没有所谓不好。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件大的人生的波折以后，就是因为那个波折，我们有了大的开悟。有时候我们人生因为某一件事情，在感情上或者是在骨肉的互动上出现一个状况，那个状况让你很痛苦，就在那个很痛苦之间，他开悟出来了。而这些事情呢，苦与乐无干，但是总是有些有在我们的生活中，它导引了我们产生那这些证悟。25位菩萨每一个人都讲啊，可是这里面呢，那么这个观音菩萨说圆通的时候，他用的方法是反文字性，是不是？所以反文字性就是说，我在听讲经的时候，我在听我的呼吸声音的时候，尤其是打坐的时候，我听我呼吸的声音的时候，我那个听，我反过来去觉察到那个听的那个，在听的那个的背后，那个如如，所以回顾叫反文字性，不是听的声音的对象，是我听的这个本体。这个听的本体不是耳朵，这个听的本体就是我们的佛性。哦，他用这种方法来达到这个效果。所以他说他以前有观音如来，是不是教他从闻思修入沙弥地，要透过闻，所以你一定要多听才可以。思就是回来以后，我知道我也能够去用它，我能够用我自己生活中我能够知道去揣摩。我们在工作上、生活上、修持上、精神生活的调养上，我们都要懂得听，也要懂得自己去这个好好的去玩味体验啊，去做一些反省的功夫，然后修，我自然而然就会修，就会产生修行修正。 过去我们净空师父他常常讲，他什么叫修行，你知道不知道？是啊。他说什么叫修行？他说啊，很简单，修就是修正，行就是行为，把错误的行为修正掉，变成正确的叫修行，没有错。行为是包括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绪都叫行为，所以叫行为学派就是这样说，就是说你所有的身心的活动通通都叫行为，那你去修正它，打结的把结打开。所以佛那五个结的经的一条丝带拿给欧兰看，说你看要打得开它怎么办。欧兰跟他讲说，打一个结，那一个结把它解开。我说啊，再下去呢，他说其他的几个结也是这样就解开，所以就解开了。我们其实是为什么会产生啊有这么多结呢？啊，五结指的是指啊这个五蕴色身色受想行识。如果打六结呢，指什么？是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在眼耳鼻舌身意里头都会打结。我们眼睛看东西，就看这个看不惯，也有看得惯的，那惯与不惯之间就打一个结，就有矛盾啊。那么总是有这些结。现在呢，观音菩萨呢，透过这一个所谓从文殊修入沙弥地，然后呢啊，他开始啊，去这个家，他开始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我刚开始在听种种这事物的时候，入了我这个等流的意识世界，但是王所我没有心所，没有心所就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刻板的结，入流啊王所。那么他再下去是所入寂静啊，那么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说进入沙弥地的。啊，这个锁都已经通通都解开了，没有了，就好像所讲的这个五个结的筋或六个结的筋啊，这么六结都解了，所以就像六祖坛经里头所讲的，如水常流通，它已经清净，这个水没有打结，没有污染，没有什么东西，已经变成这都解掉了。哎，这个时候，这个佛性并不是就这样，他说。忽然惑而殊胜，他这个时候就产生两个很殊胜的感觉的这种表现出来。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对，一个呢是以十啊，这个我们讲上弘下化，上弘的部分以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如来同一，与诸如来同一慈力，跟他们同样的慈悲，同样的有智慧，我们。因为跟他们感应。二者啊，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扬。我这个众生就是有情，我在有情世界里头，我以诸有情众生同样的有慈悲，同样的有爱心，同一悲扬。所以智慧跟慈悲悲智双运就在这个地方它形成了。这个部分呢，我们称它说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然后说叫做这个巧修啊，正住是由25位菩萨所圆通，所以每一个人修的方式不一样，有修水观啊，有虽属习观都可以啊，但是观音菩萨的法门就是反文自信，这一个观音的法门呢啊，尊为叫做观音圆通。而观音圆通呢，在文殊菩萨在这一段里头，他等于做一个啊，做语坛人啊，在学术里面，我们现在称为语坛人，以前称为叫评论人啊。他在评论或语坛的时候，他说观音哈、啊，这个方法是最圆融的。他说我不止观音如此，我也一样。所以你就知道，我也一样指的就是指观音菩萨，我也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观音是一个，这个方法是一个最好的方法。然后接下去呢，七卷到八卷之间就谈到原位因果，也就是说，你慢慢那些圆满这个人生，那么这个人生，他告诉你要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到实地，是不是？释迦行， 在那个地方去成就。可是这个实地要谈到这个实地的时候呢，他就到最后却要告诉我们的说，当实地完成的时候，进入等觉妙觉的时候，其实他的核心课题啊，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到了第七地、第八地，进入第八地的时候，第七地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执着在小圣里头，就是我看清楚了，只是我只想治疗汉。到第八地以后，就做菩萨啊，跟一切有情啊，那么这个共同努力，他不是只为他自己的。那这个往上最后去成就等觉妙觉，这个是我们称它叫的原位因果啊。可是在谈原位因果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很容易产生颠倒，刚刚已经讲过了，但是要避免这个颠倒，一个是众生颠倒，一个是世界颠倒。所谓众生的颠倒呢，指万为明觉的那个部分啊，这个世界颠倒呢，就是它变成我们说就是是这个十二类啊，众生的十二类啊，这十二类就我们最接近的，至少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六趣众生这个是吧，从天以下，可是天以上还有一些都还不是正道的啊，都不是都还是叫旁生的，它不是同生的。所以这个部分谈了，把这个修行的方法谈完了以后，这里面照理讲应该在这里就完成了，可是最后出现了一个东西，就是你要避免错误，勇于改正，叫超有出魔，对不对？因为你已经要圆，他已经圆满都告诉你了，但是后面却哪一个后面的叮咛，就是说你在修行里头你要注意，就是十习因六交报，我们有很多的习气啊，十种习气啊，产生啊六交报，那六交报都是跟你的眼耳鼻舌身啊六识啊相应，然后我们之所以脱离不了这个众生的这个困境，是因为我们这个在这个十习因六交报里头，然后十习因六交报，那我们当然就会现出我们的最后又现出这个有情众生的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身又出来了。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一旦执着在事里头，执着在我执或法执里头，然后我们就会产生十习因，这些十习里头有淫贪慢嗔诈狂怨见妄讼，简单讲起来的话，一般来讲我们讲这是十习因，这十习因其实用六种根本烦恼就可以了，全部涵盖，就是贪嗔痴慢疑邪见，就在这里的。但是这里面这贪嗔痴慢那些的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就是瘾，它是从这个地方发展出来的。人的机体里头所需要追求的 pleasure 的东西都跟这个有关。那么到了这里来的时候，谈到这一个地方五蕴色身一出来，所以在超有出魔里头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修禅定。所以我们看到超有出魔这一周里头，我们给各位谈啊四禅八定，是不是？然后接下去谈到这个禅定破，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克服这个问题，禅的核心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起了分别心。你有了，我们一旦对周边的东西啊，信觉必明，妄为明觉，产生妄的时候，可是我们对妄的东西就产生执着，产生比较，产生分别心，这个分别心才真正产生执着的，是执着的这个问题让我们没有办法放开来。那么这个部分，那么往下他就会谈到了四禅八定，最后说，就从这个地方你才解得出来，五阴的区域，也就是我们习惯性的习气，都是因为我们用我们就现在修行来讲的话，是我们的色受想行识这五阴，也称为五蕴， 我们习惯在这个五蕴里头，我们习惯了，就好像我们在路上走路走习惯了，突然间要在水里头走路哈，好像走得很不自在的那个样子。你因为你有这个在路上走路的习气啊，所以人有这个五蕴的习气，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习气里头，那你在入定的时候，你会有产生一些啊修禅的时候，那自然就有那些习气在。他告诉我们要留意啊，有些东西你也不要一做了以后就以为自己看到了啊这个天堂，或者自己看到了哪一个天，或自己看到佛陀什么，这东西如果有的话，也都只不过是啊你那个五蕴习气所导致的，或者啊你看到了很恐怖的东西，那也是习气所导致的。听到什么特殊的啊，听到佛来给他说话，听到这个祖先来跟他说话，这些东西也不是，也只不过是那是五蕴趋于啊，我们好像突然间觉得可以啊，这个觉想周边周远发生什么事情，那种是五蕴里头因为响应而产生的，你也不要以为它真的是，有时候像是真的，但是你不能执着在那边，因为这种东西并不是全然都不存在，但是你一定要从里头放开来，这个修行才是正确的。所以五蕴的习气慢慢丢掉了，放完了，放开了以后，这个时候才真正这个禅定才算修得成功啊。那么最后呢，我们给各位讲过的，就是在《超有出魔》最后的时候，这部经他告诉我们，他说你要怎么样诵读，是不是？第二，你要去修行，是不是？第三呢，咒语。所以这个《守楞严经》的咒语，你不会背没有关系，你把它抄，抄一抄以后，你把它折起来放在你的身上，放在你的家里。所以你家里有一份守楞严经哈，对于你家里啊，对于你的修行都有很大的帮助啊。他告诉我们说，咒语哈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当我们愿意去行动的时候，那么尤其是你听闻这部经，你愿意修持这部经，你就会得到这个啊，这个护法啊，那么诸天的这种呵护哈，所以这部经呢，我们简单看起来哈，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一个观念来讲，就是说，它是从活生生的一个人所遭遇的事情开始，然后谈到这一个人他怎么样啊去认识这个心的运作，以及看到怎么去认到看到这个自己的佛性的这个部分，而我们的佛性跟我们的五蕴身其实是融合在一体的，这两个啊，这个本来就这两个，但是这个五蕴身虽然不是，但是它却是也是那个我们的如来藏，我们的佛性的一所表现出来的。但是你如果执着在这个地方，你就是颠倒啊。但是这个地方你要透过修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然后这个四加行等觉妙觉，你把这一个部分，然后接下去就谈一个核心的课题，超有出魔的这个部分，就是五蕴习气，就五蕴趋于的东西。那简单的讲起来，就是它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一个整个的一个心佛性跟心事的运作，我们了解它，我们就知道啊怎么去调整我们的目前现实的生活，我们也比较能够去调整啊我们的修行上。真正有一天我要解脱以及创造美好，就现在来讲，我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人生，也是靠这部分来告诉我们的。那你就翻到禅宗为什么要读这部经，净土宗为什么要读这部经，那么天台家为什么要读这部经，密宗为什么，因为它有咒语，有这个密的部分。所以这部经为什么称为诸宗共修的原因，它的影响之大也就可以了解了。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圆满。